教会日历啊，这个词句啊，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啊。
教会的日历这个字在教不同的教会里面是有不同的意思。
那在我们教会，教会日历是什么意思啊？
在我们的教会，教会的形式历是什么意思？
几时复活节？
什么时候是复活节？
几时暑期圣经班？
什么时候是暑期圣经学校？
几时去 Arizona 宣教？
什么时候去短宣？
最紧要呢是几时教会烧烤？
啊，最主要就是什么时候教会有烧烤？
几时是堂庆？
什么时候是堂庆？
几时感恩节大餐？
什么时候是感恩节的大餐？
但有好多其他教会啊。
但对于很多其他的教会来说，
教会日历啊是有更广泛更深的意思的。
啊，教会的日历是有更广泛的意思。
大家没人不知道几时复活，咁所以几时圣诞节嘅啫。
大家没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圣诞节。
哎，两岁小蚊仔都知道十二月二十五号嘛。
啊，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教会里边好少人会注意到啊。圣诞节之前嗰四个礼拜嗰个月啊，叫做 Advent， 叫做将临，将要来临，将要过临嗰个节期啊，将临期。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圣诞节之前的那四个礼拜，就是这个 Advent season， 就是这个将临期。
更少，特别是浸信会的人会知道 Epiphany 是什么意思。
更少浸信会的人知道什么叫 Epiphany。
OK， 谁知道 Epiphany 是什么意思？我请你吃饭今晚。It's OK。Epiphany 它就叫做主显节。
Epiphany 就是说主显现的日子。
其实我们识主显节是什么意思的。
其实我们知道主显节是什么。
我们唱歌主显节那个歌的。
我们唱过这首歌，
但好少人知道咩系 Epiphany 主显日。
但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主显现的日子。
有边个冇唱过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噶？圣诞节十二日噶？
有谁不知道一首歌叫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即系话十二日啊，圣诞节十二日啊，我嘅真心爱人啊，会俾好多礼物我。
就是说，我们圣诞节的十二天，我真心的爱人会送什么给我？
第一送个咩俾你啊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喺个梨树嗰啲系佢好似叫做鹧鸪啊，嗰啲雀嚟嘅。
是某一天他会送一个梨树上的鹧鸪给你。
第二日叫做 turtle dove， 一只鸽子寄送俾你。
然后第二天会送鸽子给你。
第三日送个 French hen， 那只法国嗰啲鸡乸俾你。
然后第二天会送一只法国的母鸡给你。
第四日送个乜嘢 calling bird， 即系识叫人嗰啲雀仔。
第四天他会送什么给你？会送这个会唱歌的鸟。
哎呀，第五日就最宝贝咯。
第五天。
Golden, 第五日就送个金戒指俾你咯。
第五天就送这个金色的金的戒指给你。
点解佢哋唱嗰首歌啊？嗰啲嘢系咩意思嚟？
为什么圣诞节有人唱这首歌呢？
因为在西方教会有这个传统。
因为在西方的教会有这个传统。
圣诞节之后第十二日叫做 Epiphany， 叫做主显日。
圣诞节有十二天就是主显日。
Epiphany 主显，因为神将他自己显明给人看到。
就是神将自己显明给人家看的那一段时间。
是纪念到这个传统。
是纪念到这个传统。
圣诞节之后第十二日。
圣诞节就之前的十二天，
那些博士在东方来朝拜耶稣，不是在马槽那里的，是在间屋那里的。
那三个博士 来朝拜耶稣，
他们送礼物给耶稣嘛，
他们送礼给耶稣，
那我们都跟他们这些模范咯，
我们也就照着他的这个模范。
爱人送很多鸡仔来给你咯，
那爱人就送很多小鸡啊动物来给你。
那主显日之后啊，哪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节令啊？下一个节令是什么？
主显日之后是有什么节令呢？
是不是个个都说复活节啦，
然后大家都说是复活节啦。
不是复活节的，
其实不是复活节，
是复活之前啊，刚刚两个礼拜之前啊，2月18号啊，你有没有看到朋友的额里面有很多那些灰泥啊？ 让个十字架在灰泥的额头那里。
那如果刚刚可能二月十八号那天你看到有一些天主教的朋友他的脸上他的额头上面有一些灰泥，
不只是天主教的，你跟传道会啊，英国国教啊，圣公会啊，Lutheran 叫做礼贤会，即系信义会啊，佢哋都守呢啲节期噶。
有一些圣公会啊，这个或者这个信义会，他们也守这个寻道卫理会，也守这个礼。
佢系叫 Ash Wednesday， 即系嗰啲灰泥礼拜三。
就是灰泥的第四星期三，就是 Ash Wednesday。
即系大斋第一日，大斋首日。
就是守节的守斋的第一天。
即系话第一日开始呢个大斋嘅节期。
就是这个大斋的节期。
大斋节之后，即系嗰个首期 Ash Wednesday 之后，第六个礼拜系乜嘢啊？
Ash Wednesday 这一天星期三之后的第六个礼拜之后是什么呢？
棕树主日，
就是棕树主日。
棕树主日过五日咪就是受难日咯。
棕树主日之后过五天就是受难节，
然后才是复活节，
然后再变成是复活节。
大斋节期是什么？
大斋节期是什么呢？
大斋节期就是基督徒有个提高的领悟他的罪。
大斋节期就是基督徒有一个提高领悟自己的罪，
提高个领悟，他们需要神的宽恕，
提高他们需要神的宽恕的这个领悟。
大斋节期就是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
大斋节期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
纪念主钉十字架，纪念主的复活，
纪念主的复活，纪念主为我们钉十字架，
是一个认罪忏悔的一个时间，
是一个认罪忏悔的时间，
做很多慈济工作的时间，
也是做一些慈善工作的时候，
戒口禁食的时候，
是戒口禁食的时候。
大家不用怕，牧师不会查灰泥你在额头的
大家不要怕，我不是要涂一些灰泥在你的额头上，
我也都不会教你积罪阴德去做忏悔的表现的，
我也不要你要做什么忏悔的表现，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罪了嘛，已经受难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罪受难了，
而且祈祷我们做慈济的工作，我们有纪律的属灵生活，不是复活之前两个月做的，
愿意也祷告希望大家有纪律的这个属灵生活，不是只有在复活节之前，
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要以为我们的惯常的生活来的，
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守的惯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纪念主的代罪受死，
纪念主的代罪受死，
不忘是好的，是必须的，
是不，我们不要忘记神为我们的代罪受死，这是好的。
我们怎样最好预备受苦节即将来了？
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这个受难节快要来的时间呢？
注目神的话，
我们注目神的话，
我看一下神藉着祂的话向我们讲述基督是谁，
我们看一下基督是谁，
祂来世是什么目的，
祂来到世上面是什么目的，
祂为你为我做了什么，完成了什么，
祂为你为我完成了什么，
所以为了那个缘故呢，现在来的这四个礼拜呢，我跟大家看以赛亚书，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一段时间我会跟大家看以赛亚书，
有四段，有人说有五段，
有人说是有四段，有人说 是有五段。
以赛亚用说话来表达到基督耶稣是神的仆人，
以赛亚说到基督耶稣是神的仆人，
我们叫这四段叫做 servant song， 仆人的歌颂，
我们叫这段叫仆人的歌颂。
今天看42章，
我们今天看42章，
看到基督耶稣是带来公义公正公理的仆人，
看到基督耶稣是带来公正公义的仆人。
下个礼拜读49章，
下个礼拜我们读49章，
基督耶稣是带救赎拯救来的神的仆人，
基督耶稣是带拯救来的仆人。
然后第三个礼拜看第50章，
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们看第五十章，
基督是遵命的仆人，
看基督怎么是一个遵命的仆人。
然后第四个礼拜到第五十二到五十三章，
然后第四个礼拜我们看第五十二章，
基督是受苦受难的仆人，
基督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仆人。
我有四节在那个荧幕上面，
有四节在荧幕上，
不要单靠荧幕，
我们不要只有看荧幕，
因为一阵间我们会看第六和第七两节，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再看第六和第七。
你们看以赛亚一开口说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一开口他说什么，
他说看啊，这是我的仆人，
他说看啊，这是我的仆人。
有没有提名是谁，
他有没有提名这是谁呢，
没有提名是谁，
有没有提名，
但我们知道是指基督耶稣所说讲讲的，
但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是基督耶稣。
那我讲过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生仔你想你的仔第时做一个祈台啊，
你我讲过有没有人生孩子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服务员，
真的想不想你的仔第时去洗厕所，
是做清洁搞卫生的人，
没人要个仔做仆人的嘛，
没有人愿意孩子生出来就以后做一个仆人，
个个都要他高高在上的嘛，
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高高在上，
个个都要他第时大了有权有势的嘛，
大家都希望他以后有权有势，
要他做一个施命令的一个人，
做一个领导
发命令的人，
做一个 发命令的人，
不要他做一个受命令的人，
不想他是一个受命令的人，
但有没有看到在神的眼里面，
但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
做他的仆人，
做他的仆人
是最高最有威望的任命，
其实是最高最有任命的一个任命，
因为神要给他的仆人最有荣耀最需要的工作，
因为神会给他的仆人最需要最高上的工作。
你说按照这几次圣经来看，
如果你看这几节圣经来看，
什么是最崇高最需要的任命，
根据这几句圣经来说，什么是最崇高的任命呢，
将公正公理带给人家，
就是把公正公理带给人家，
四节几短啊，
四节很短，
几多次公理公正提出来啊，
有多少次的公正公理都在提出来，
刚才读过了，有没有看到啊，第一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三节，第一第三第四节嘛，
第一第二三四节，
四次这么多，
他四次那么多他提出，
那你同不同意呢，人世间最需要的是 justice，
你觉得人世间最需要的是不是公义，
你说几时人世间需要公正公理，
你看人世间什么时候需要有公正公义呢，
你同不同意说今时今日今刻人世间最需要公正公理，
你同不同意这就是现在呢，
但是过去人间有几多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圣言，
但是人世间有多少的伟大的英雄和圣言，
他们挺诚恳的说要将公正公理带到人间，
他们很诚恳的愿意把这个公正公理带到人间，
他们有多成功啊，
他们有多少成功呢，
一百几年前无论你是左你是右你都会欣赏孙中山，
以前 不论你是左或者右的，你都是会欣赏孙中山，
他多诚恳的要将公理公正建立在中国里面，
他多么诚恳的愿意把公理公正建立在中国里面，
今天中国有多少公正公理，
今天在 中国有多少的公正公理呢，
六七十年有一个人叫做我们现在叫做阿爷，
六七十年我们现在说一个有一个爷，
他也都是要说要设立公正公理啊。
我们也他也说他要设立这个公正公理，
今天中国有多少公正公理啊，
今天中国有多少公正公理呢，
在地人永远不能够靠自己的诚恳去建立公正公理，
在地上有谁可以靠着自己的诚恳来设立这个公正公理呢，
真正永恒的公正公理，
真正永恒的公理，
只有靠神藉着他的仆人建立在地上，
只有靠神藉着他的仆人建立在地上，
什么叫做公正什么公理呢，我们迟些时间再看
什么叫公义呢，
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仆人，
我们以后才看什么叫公义，我们现在先看这个仆人。
你睇佢嘅能力啊，喺边处嚟？
你看他的能力是从哪儿来？
呢个神嘅仆人，佢嘅能力咧系从神嘅扶持嗰处嚟嘅。
他的能力是从神的扶持那儿来。
我哋亦都睇到佢呢个仆人嘅气质系点样。
我们看这个仆人的气质。
亦都睇到呢个仆人嘅坚毅系点样。
看他仆人的坚毅是什么样。
点解过去咁多伟人、咁多英雄、咁诚恳嘅要建立公正？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伟人，他愿意这么去建立公正呢？
有进步。
有进步。
但系进步咗几多都好，都好似第一步、第一步半嘅。
但是好像进步不了多少，就向前走了半步一样。
两个原因，
是有两个原因。
人的能力的短缺，
人的能力的短缺，
同埋人的罪行罪性的在人世间，
还有人的罪行在世间。
个个人都好好多好诚恳的，佢要建立公正。
很多人都很诚恳的愿意 建立公义，
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能力，
但是都是用自己的能力。
但你看看基督耶稣这个神的仆人，他的能力在哪里？
那我们看基督耶稣他的能力是从哪儿来？
第一节，从神的扶持而来。
是从神的扶持而来，我们看第一节。
然后从神的喜悦而来。
也是从神的喜悦而来。
从神的灵而来。
是从神的灵而来。
第一节话，这是我的仆人。
这是我的仆人。
我扶持的。
我扶持。
扶持即是说揸住你，加力量给你。
扶持的话就是他看着你，他加力量给你。
哪个人来牧师家，我敢冲茶的。
每一个人来牧师的家，我一定会给倒茶给你喝。
我有一个好靓嘅白色嘅茶壶啊！
我有一个很漂亮的白色的茶壶。
我好多谢 Jenny 送俾我嘅。
是啊 ，Jenny 送给我的。
不过咧，那个壶咧好重嘅。
但是那个壶很重，很重。
我冲茶俾你咧，我一只手我揸唔起嘅。
我一只手我抓不起。
因为我啲手指啊，我个手腕啊好痛嘅。
因为我的手指手腕都，
你会见到我一定咁样噶，我左手揸住呢个咁样冲茶俾你嘅。
我如果要冲倒茶给你的话，我一定是用左手扶着我的右手来倒茶给你。
呢个咪就系扶持嘅意思咧，揸住你，使到你个手有力咯。
这就是扶持的意思，就是要握着你的手。让你有力。
以赛亚就是这样形容主耶稣基督。
以赛亚就是这样子形容耶稣基督。
从他的人性来看，
从他的人性来看，
他跟你跟我一模一样，
他跟你跟我是一样，
都要需要父神扶持他加力量给他，
都是需要父神扶持他加力给他。
我们很多时候主耶稣只是神，
我知道主耶稣很多时候是也是一位神，
以为他既然是神的话，他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的齐全，
觉得耶稣一定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就已经够了。
他靠他是神，他一定力量充足了。
耶稣绝对是神，他也是力量 充足。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疏忽，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来的。
但是我们疏忽了，有时候他也是一个人。
他在他人性里面是活和去做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用人的身体来做和活的人。
经历过你我面对的引诱的。
他也经历过你和我面对的引诱。
经历过你和我的疲乏和无力的。
你和我的身体的疲乏和没有力，
但是他是单靠父神给他的扶持。
但是他单靠父神给他的扶持。
他怎样面对撒旦给他的试探？
他怎么去面对撒旦给他的试探呢？
在神学里面有一句话在讨论，基督耶稣能够受试探的。
神学一直有一个问题，基督耶稣可不可以受试探呢？
如果他是神的话，他不能够受试探咯。
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就不能受试探。
如果他单是神，他不能够受试探的话，他的完全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意思？神是全完全的嘛。
如果他单单是神，他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全能的。
但因为他是人。
但因为他是人，
他没有特别去靠他的神性来帮他自己去胜过试探。
他没有靠着他的神圣来去帮他自己胜过试探。
他只是靠父神给他的扶持，一个人这样你和我一样的面对试探胜过试探，
就要好像一个人这样子一样的去面对试探胜过试探。
你我敢不敢这么大胆去面对那些虚伪的法利赛人领导？
你和我有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去面对法利 赛人的挑战。
你我有没有这么大胆这么大能力去面对那些魔鬼邪灵、啊、
你和我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面对魔鬼邪灵呢？
你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量、啊、在格西马利园的树即将要逮捕了这样祈祷、啊、
有没有能力在要给逮捕的那一刻 就有能力呢？
你我当中有哪一个会有这样的力量走到十字架上面？
有没有能力走上这个十字架上？
不是一个只是神上十字架，
这不是只有神才上十字架。
如果他只是神的话他不会受苦的嘛。
如果只是神的话他不会受苦，
但是完全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嘛。
但是他也是一个人，
他的受苦才得有意思嘛，因为为我们受罪受苦嘛。
他们的苦才有意思，因为他是为我 受罪受苦的。
但是一个完全信服的人他没有罪过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我们赎罪。
但是一个完全胜过罪恶没有自己没有罪恶的人才有能力去救我们脱离罪恶。
这个仆人有力量是因为父神扶持抓住他的手，
这仆人非常有力量因为父神扶持他，
而且他的力量是因为神喜悦他，
因为他的力量是神喜悦他。
第一节，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
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
两次这么多，
两次那么多，
有声音从天上面这样对耶稣讲，
有声音从天上面跟耶稣这样子说，
有见证人在旁边听到的，
有见证人听到，
在洗完礼之后上来的时候，
当耶稣洗礼之后，
在变形三个门徒面前。
在三个门徒面前变形，
有声音从天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加力量来的，
这是很重要的加力量。
耶稣这个仆人、啊、还没曾真的出来传道的，
耶稣这个仆人还没有真正的出来传道，
第一个讲道都没曾开始了，
他的第一个讲道也还没开始，
他已经肯定的父神的喜悦神的欢心神的爱神的赞许在他的身上，
他已经有 得到神的欢心神的赞许在他身上。
大家明白这个是很极高极重的加力，
大家要明白这是一个极高极重的加力。
三年传道不是很多人赞许他的，
他三年的传道并不是很多人喜欢他，
在来耶路撒冷那些法利赛、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不喜欢他的，
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都不喜欢他，
文士的权威不喜欢他的、
啊、文士的权威也不喜欢他，
他怎能够在这么多人的拒绝和排斥之下能够坚忍做完他救赎的工作，
他怎么能够在这么多人的排斥之下能够做坚忍的做完他的工作呢？
经历过那些属的那些宗教的领袖、啊、去控告他罪名，
他也经历过宗教的领导对他控告的罪名，
他哪一处有这个力量去面对，
他哪里有这个力量去面对呢？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讨好那些人的，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讨好这些人，
他一开始就肯定的知道，
他一开始他就肯定的知道
父神的欢心喜悦赞许喜爱在他身上，
父神的忠心喜悦都在他的身上。
第三，这个仆人的加力是因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
第三，这个仆人有力是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
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
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
神的灵是自己神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位，
神的灵是我们三位一体里面的灵。
圣经里面用很多时候用的字、啊、我们能够明白的呢是教导一些没形没体的东西，
圣经里面有一些字我们是在教导一些没有形没有体的人，
眼看不到的，
是眼睛看不到的。
譬如好像圣经用风和用气、啊、来形容圣灵，
比如圣经说用风和气来形容圣灵。
有没有人眼见到风的？
有没有人眼见过风？
没人见到风的，
也没有见过风。
你只能头睇到风所过之后啊，嗰啲迹象同埋嗰啲证据啫嘛。
但是你只有看见风吹过之后的那些证据。
风完咗之后嗰啲力量嗰啲果效你见到啫嘛。
风吹了之后，你看到它的力量和它的果效。
气亦都系咪人睇到嘅？
气是不是人可以看见的呢？
我哋以为冬天走出去边，你会见到啲气啊，其实唔系气嚟噶。
你冬天走出去，你喷一口气，你觉得有看到一些白色的，
嗰啲水分，嗰啲水分嚟嘅啫嘛。
其实那些是水分。
水分唔系气啊。
其实水分也不算气。
但系气系乜嘢？俾生命嘅嘛，俾力量噶嘛。
真的气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量。
主耶稣点样能够在欺压嘅人当中啊，改变你嘅人生啊？
主耶稣怎么能够在欺压的人生当中改变我们的人生？
点样能够咁大能大力嘅去面对嗰啲欺压者嘅工作？
怎么能够大用他的大能大力去改变这些欺压者的工作？
因为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
因为他的能力从哪儿来？
从神的扶持，
从神的扶持，
从神喜悦的肯定，
从神喜悦的肯定，
从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
从神的灵在他心里面，
他才能够将公正带给人，
他才能够把公正带给人。
你看他的气质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气质。
第二节，他不呼喊，
他第二节他不呼喊，
也不扬声，
也不扬声，
也不叫人在街上，
也不叫人在街上
听见他的声音，
听见他的声音。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强求人去尊重他，
就是他不强求别人去尊重他，
他不强求人去尊荣他，
他不强求人去尊荣他，
他不用在别人面前卖广告，
他不用在别人面前卖广告，
他要做好多事情，好多神迹，好多慈济的工作，
他做很多神迹，很多 慈善的工作，
他不会向人宣扬我会这样做，我会这样做的，
他不会跟人家宣扬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子做。
大家记不记得他行神迹之后啊，他一次又一次对门徒说不要讲给人听，不要讲给人听。
大家知道他每一次有几次他行了神迹之后，他说不要告人听，不要告诉人听。
因为他不需要呼喊，不需要扬声，
因为他不需要呼喊，不需要扬声，
不需要捧高自己，抬高自己，
不需要抬高自己。
很多人都忍住拥在他后面跟着，
就已经很多人拥在他后面跟着他。
什么人跟着他？
是什么人跟着他呢？
你看第三节的了，
我们看第三节。
压伤的芦苇，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不吹灭。
这是指什么人？
这是指的是什么人？
跟随耶稣拥护耶稣的是不是有财有势有权有威的人？
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
有一两个不是多，
有一两个不是多，
但全部都是贫弱的，全部都是有病的残弱的，
都是，但全都是贫弱的，全都是残
都是受欺压的，
都是受欺压的，
都是被遗弃的，
都是被遗弃的，
都是为拒绝的，为排挤在边缘的，
都是为拒绝的，排挤在边缘的，
被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他们是罪人的，
被自以为义的人说他们有罪的，
需要父神宽恕那些被罪压迫的人，
需要父神的宽恕那些被罪压迫的人，
就是压伤的芦苇，
就是压伤的芦苇，
就是将残的灯火咯，
就是将残的灯火。
但是天父藉着他的仆人说什么说话？
但是天父藉着他的仆人说了什么话？
天父说是你们是被拒绝被遗弃的，
天父说是你是被拒绝被遗弃的，
天父说我不拒绝不遗弃你们，
天父说我不拒绝不遗弃你们，
你们是将残的残弱的人，但是我不当你们是残弱，
你们是将残的人，但是我不当你是将残的人，
你们正是我要医治的人，
你正是我要医治的人，
因为将公义带到人间这个仆人，
因为把公义带到人间的这个仆人，
来到人间是要医治有病的人，
来到人间是要医治病人。
有很多自以为义的人，他说我没有病啊，我没有罪啊，我不需要宽恕啊。
有很多人他说我没有罪，我不需要宽恕，
你都不需要被宽恕啊，
我也不需要被宽恕。
耶稣说你不需要我的，
耶稣说你不需要我，
我也都不是来叫你的，
我也不是要来叫你。
我们看到这个主的仆人，
我们看到这主的仆人，
他的力量在哪里？
他的力量在哪儿？
是从神的扶持而来，
是从神的扶持，
从神的喜悦而来，
神的喜悦，
从神的灵而来，
神的灵来。
你们都看到他几谦卑的，几稳固的心态去施行他的任命，
你也看到他有一个很巩固的心态去施行他的命令。
我们可以再看到第三到第四节，
我们看第三第四节，
他怎样坚毅的去完成他的任务，
他怎么坚毅的去完成他的任务。
他说 他忠实地传出公理，
他忠实地传出公理，
他不灰心，
他不灰心，
也不沮丧，
也不沮丧，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这个灰心啊，从这个压伤啊，第三节的压伤，第四节的灰心啊，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这灰心的这个第四节的灰心跟第三节的压伤，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第三节将色灭将残啊，那个字啊，同这个沮丧同一个字来的。
这个将残 的那个字在原文跟这个沮丧也是同一字。
压伤将残是形容人世间，
压伤和将残是形容人世间，
而不灰心不沮丧是形容这个仆人，
不灰心不沮丧也是形容这个仆人。
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经历过人世间你和我的软弱，
就是说他经历过这个人世间你和我的软弱，
但他不会罢手的，
但是他不会罢手，
他不会放弃的，
他不会放弃，
直等到他的任命完成，
只等到他的任命完成。
你说以赛亚书这段圣经是不是最光荣一个图画？
你说以赛亚书这一段圣经是不是一个最光荣的图画？
公理一个图画，
公理是一个图画，
希望胜利一个图画，
希望和胜利也是一个图画。
所以谭牧师最喜欢以赛亚书，
所以谭牧师是最喜欢以赛亚书。
但是大家你看看四周围，人世间四周围，
但是你看看人世间四周围，
欺压者有没有被禁制？
欺压者有没有 被禁止呢？
受欺压的人有没有得到公理？
受欺压的人有没有得到公理？
你会说没有啊，
你会说我看不见，
你会说圣经讲得这么好听，
那你说圣经说得这么好听，
讲得这么漂亮，
讲得这么漂亮，
但是完全都是空虚的那些空谈，
但都是空谈，
这么美丽的一个理论，
这么美好的理论，
全部都是理想一个梦来的，
都是一个理想一个梦。
这个说话其实讲得很有理由的，
你这个话也讲得蛮有理由。
今时今日我们的人世间，
今时今日我们人世间，
从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没什么样分别的，
跟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一样那么黑，
一样的那么黑，
一样那么多不公不正的欺压，
一样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以赛亚会形容这个仆人基督耶稣啊，将公理带到人间？
但是为什么以赛亚会说这个仆人会把公理带到人间呢？
因为以赛亚所讲的公正公理，
因为以赛亚这里讲到的公正和公理
是开始了，
是开始了，
但是不是圆满的，
但还没有完全完满的完成。
以赛亚所提到的公正公理，仆人带来的公正公理，
以赛亚所说的公正和公理，
从跟天国不能够分开的，
是跟天国不能够分开的，
是一起一样的，
都是一起一样的。
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讲道啊，第一篇道是什么？
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第一篇道他讲到什么？
我们个个都说登山宝训，
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是登山宝训。
耶稣所讲的第一篇道不是登山宝训，
耶稣所讲的第一篇道并不是登山宝训，
而有细节记载的第一章是登山宝训，
有记载的第一章是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但是登山宝训之前第四章第十七节已经记载耶稣开始讲道了，
但是在登山宝训第五章之前的第四章第十七节已经讲到耶稣开始讲道，
耶稣就讲到讲什么？天国近了，
耶稣讲到说什么？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近是什么意思？
近了是什么意思？
近在你的眼前，你的面前，
近就是在你的面前，你的眼前，
你伸一手出去你可以拿到的了，
你伸一只手出去会拿到，
在你的面前这么近，你可以伸手出去已经可以拥有到了，
在你面前这么近已经拿到了。
人世间啊，人带来的没有真正长久的公正的，
人世间人所可以带来的并不能够长久，
唯有在天国里面，耶稣带来的天国里面才有真正长久永远的公正，
只有在天国里面才有永久的公正。
天国开始了，
天国开始了，
但是未曾完全的圆满的完美的完成在人世间，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完美的完成在人世间。
为什么还未曾完全的圆满呢？
为什么不能够完全的圆满呢？
因为罪仍然在地上大有势力，
因为罪仍然在地上大有势力。
我们呼喊，我们说要有公正
啊，我们呼喊说有要有公正，
但人世界哪里有公正公义？
但是人世间哪里有公正公义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罪仍然在人世间是一个现实。
因为罪在人世间还是一个现实。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阶级啊，欺压另外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去欺压另外一个阶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一个阶级有，另外的阶级冇。
因为一个阶级有，另外一个阶级没有。
一个阶级有很多钱，有很多财，有很多势力，有很多权。
一个阶级他有很多财和势力，
他就以为自己优越咯，
他就觉得自己很优越，
就以为他们强一点
咯，就以为他自己强大，
就自然的去欺压另外那些阶级没的，没权没势没钱没财的，不是软弱的咯，
就去西亚其他没有财的阶级。
这个不是神创立世界创造世界 的计划来的，
这不是神创立这世界的计划，
这个罪的现实，
这是罪的现实。
一个人欺压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欺压另外一个人，
一个新抱好虐待那个新、啊、不是一个奶奶好虐待一个新抱，现在没了，现在有没有？
一个婆婆虐待一个媳妇，
同一个原则，同一个原理咯，
都是同一个原则。原则
在各公国民公民，
为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为什么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争战？
为什么一个部落跟另外一个部落争战呢？
是因为资源有限，有很多原因，大的原因就是资源有限，个个都加争，个个都竞争，
是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每个人都在争。
100年前日本仔没有那些橡胶，
100年前那个日本人没有橡胶，
谁有橡胶啊？
谁有橡胶？
印尼有橡胶，马来亚有橡胶，
马来西亚或者印尼都有出产橡胶。
但是英国人占领马来亚了嘛，荷兰人占领印尼了嘛，
但是荷兰人占领印尼、英国人占领马来西亚，
就打人咯，
所以就去打人啊。
日本人需要粮食，自己不够，哪处有粮食啊？
日本人没有 粮吃，他不够，他去哪里拿粮吃呢？
中国都不够，但是不够都拿去咯，
中国也不够，所以就不够也把它拿去了。
法国的越南地方啊， Indochina 印度、印支半岛啊，有油有粮食有米，缅甸有米，泰国有米，印度这么多地方到处都有，但是不是日本咯。
很多地方有米，泰国有米，缅甸有米，都有。
你个个都
但是日本没有，但是所以他就要去打。
咪个个就咯 ，OK？ 人世间冇公正公理。
人世间没有公正公理。
因为人心中嘅罪嘅现实。
因为人心中罪的现实。
欺压报仇呢个循环啊，冇停冇止噶。
欺压和报仇这个循环没有停止。
人世间不公不正啊，点样解决啊？
人世间的不公义怎么去解决？
人心嘅罪。一定要解决先，
人心里面的罪首先要解决，
先至能够将公正公理带到人间，
才可以把这个公正公理带到人间。
所以第六第七这两节请大家打开，
所以看第六第七节请大家打开。
怎样看到耶稣完成他第一个任务的第一步，任务的第一步，
看耶稣是去怎么去完成他任务的第一步。
第六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同一起读，
我们一同读第六和第七节42章。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着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作人民的约，作列国的光，为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这两节形容到基督任务的第一步完成。
这两节我们形容基督任务的完成。
基督耶稣神的仆人一定要解决人心中人世间的罪恶问题先。
基督耶稣首先要去解决人心中的罪恶，
天国的公正公理才能够设立，
天国的公正公理 才能够设立。
基督这个神的仆人一定要开盲人的眼睛，
基督这个人一定要开盲 下人的眼睛，
一定要将在监牢里面坐紧监的人解放先，
首先要解放在监牢里面的人，
才能够将公正公理带到人家，
才可以得到这个公正和公理。
这两节第六第七节有相重意思的，
第六和第七节是有 相同的意思。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将盲人的眼打开？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打开瞎人的眼睛？
当然有啦，不是多有几个，
他有医好几个瞎子，
但是是不是人面前那两只盲眼需要打开？
是不是人的真的眼睛需要打开呢？
更需要打开的盲的眼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个眼的盲眼，
其实更需要打开的是人心里面的那种瞎，
打开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看到他的罪恶，
打开每一个人心里面看出他的罪恶，
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罪的赦免，
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罪的赦免。
我们的面前这只眼虽然很明，看得很清，可以看得很远，
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明更清更远，
但除非我们心的眼看到我们的罪，
但是除非我们的心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看到我需要认罪悔改，不是的话你仍然是一个盲的人，
需要认罪 悔改，要不然你还是一个瞎眼的人。
除非我们每个人看到人世间所有不公不正，
除非你看到所有人世间不公不正，
我有一滴都是我加上去的，
我有一滴也是我加上去的，
如果不是的话你和我仍然是盲，
要不然你和我还是瞎眼的，
人世间仍然是带有不公不正，
人世间还是带有很多不公正，
我们个个都以为我是一个好人，
每个人都以为我是一个好人，
人世间的不公不正我一点份都没有的，
人世间的不公义我一点份都没有，
人很自然这样自以为正的嘛，
人是自然而然觉得是自己是这样，
但是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
但是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
这一杯杯水如果是代表人世间所有的不公不正，
大家 这杯水如果代表人世间所有的不公正，
看不看到你和我不是很多加，我加半滴进去而已嘛，
你和我不是加了很多，我就可能一小滴，
今人世间的不公不正我都有份啊，
那这个人世间的不公正我也有份，
除非我体会得到的话我仍然是一个盲的人，
除非我是体会到这个道理，要不然我还是瞎眼的。
所以基督耶稣要开的眼不是面上面那两只，
耶稣基督要开的眼睛不是脸上面的那两只，
而是人的心里面那些盲眼，
而是人心里面的瞎眼，
看到才能够将公正带到人间，
看到才可以把公正带到人间。
怎样解放在坐紧监的人？
怎么去解放坐牢的人？
主耶稣在世那几年有没有曾经入过罗马监房？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曾经进入一些罗马的监牢？
有没有去将他们解放？
有没有把他们解放？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没有，
如果我没有记错没有，他没有。
犹太人期望他会去做，
犹太人期望他会这样子做，
但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耶稣说什么？
因为耶稣说什么？
被囚禁的监牢不是有铁线铁锣这些铁链绑住你的，是监牢
有囚禁的监牢不是有 不是有铁在囚禁你的地方，
不是有刀片那些铁线围住那些才是监牢，
不是有刀片围住的那些才是监牢。
主耶稣说人世人间人被囚禁的监牢是什么？
主耶稣说人世间的被囚禁的监牢是什么？
罪的捆锁，
是罪的捆锁，
罪性的捆锁，
罪性的捆绑。
主耶稣说罪的捆锁是我要解放的那个监牢，
罪的捆绑是我要解放的监牢。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解放罪的捆锁，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解放这个罪的捆锁，
因为他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啊，
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我们代罪受死，
粉碎了拆毁了绑实我们的罪，
粉碎 这些在 猜毁这些绑住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面罪的惩罚他代我们受了，
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带了这个罪的惩罚，
罪的罪债我们不能够给的，他代我们给了
罪的罪债，他代我给了，
神的义你和我不能够达成的，
神的义你和我不能够达成，
基督耶稣为我们达成了、
啊、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达成了，
神的正义的要求、啊、我们不能够满足的，
神正义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
基督耶稣为我们满足了，
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满足，
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
我们的自由啊，从我们罪的捆绑里面、啊、捆锁里面、啊、解放的，
我们的自由从我们的捆锁里面解放，
你就问我怎会坐监的，
你和我怎么可以坐牢呢，
但是我们每个人、啊、还没从罪里面解放之前、啊、
但是我们还没有在罪里面得到解放之前，
我们仍然是坐在罪的监里面，
我们还是坐在罪的牢里面，
所以基督耶稣这个天国降临，
所以耶稣的这个天国的降临
已经在地上了，
已经在地上，
在你的心中，在教会当中，
在你的心中，在教会当中，
在得救的人的心中，
在得救的人的心中，
教会掌权的、I'm sorry, 基督掌权的教会当中，
在基督掌权的当中，
天国已经在人间了，
天国已经在人间，
是需要更广更阔更深的去扩展，
需要更广阔的去扩展，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扩展天国，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扩展这个天国，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扩展天国，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扩展他的天国，
在我们教会里面扩展神的国，
在教会里面扩展神的国，
在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人世间里面扩展神的国度，
在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去扩展，
天国越显明，
天国越显明，
基督带来的公正就越显明，
基督带来的公正就越显明，
虽然今日未是圆满、
今天还虽然还没有完满，
好快的将来，
但是很快的将来，
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
基督耶稣在临到的时候，
圆圆满满的建立神的国在地上，
完满的去把这神的国建立在地上，
他那个时候来、啊、不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了，
他那个时候来就不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是万王之王的身份，万主之主的身份来、啊、
就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
审判人世界所有的罪恶不公不正，
审判人世间所有的不公可以，
但是到那日之前，
但是到那一天之前，
扩展天国，扩展天国里面的公正公理是你和我的任命，
扩展天国的任命就是你和我的任命，
神呼召你和我继续在外邦人，即不信神的不归服神的人面前成为光亮、啊
啊、在不归服你的人的面前成为光亮，
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公正公理、
啊、但问题说什么是叫公正和公理呢，
公正公理 justice、啊、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字，
公正和公理是一个很漂亮的字，
但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字，
是一个很危险的字，
因为很时候令到人家滥用、啊、令到人家误解，
是令人滥用和误解的，
很崇高的一个理想，
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但很容易引我们进入混乱里面，
但很容易进入混乱，
大家有没有想、啊、有没有思想想、啊、什么叫公正公理，什么叫 justice、
啊、有没有人思想什么叫公义，
我们个个都很多时候随波逐流，
很多人都很喜欢随波逐流，
人世间说什么是公正公理的定义，我们就说是的对的，
在世界上怎么去定义公义，我们也就说这是公义，
人世间说
公
正公理是什么，
公正和公理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说你应得有的，
他会说是你应得有的，
你配得有的，
你配得的，
那譬如好像 我送货，我晚上送为 Dominic 送 pizza、
啊、好像说我晚上为 Dominic、送一点 pizza，
我说很辛苦的、哦，
我说很辛苦的、
啊、十二点钟、啊、半夜人人睡觉，可能人家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应该睡觉的，但我要去打工、啊、
人家去开派对的时候我要去打工、
啊、又去拍门、啊、那些拍门、啊、又门后面是什么人、啊、抢我打我都会的，但是很危险的嘛，这份工
我去送披萨的时候很危险的，那个送到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人，人家会不会打我，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每个钟头啊翻工啊十六蚊啊，
我应该每一个小时的人工是16块钱吧。
我是一个单身的母亲，有四个小孩子。
我是一个单身的母亲，我是有四个孩子。
又没有收入、哦、
我也没有什么收入。
我说我应得什么，
我说我应该得到什么，
我应该得到政府每个月给一张 check 我2500元。
我应该得到政府每一个月给我的2500块。
你说这个是公正公理、啊、
我说这是公义吗？
你说是不是呢？
你说这是公义吗？
有很多人说这个叫 entitlement， 就是说应得的权利、啊、
有人说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
人人都说我应该得到什么什么多少多少，
人家说我应该说得到什么。
但是谁是判断谁应该得到应该得到多少，
但是谁应该得到应该得到多少。
人世间将这个定义说公正公理、啊，即是说平等的意思。
人家说人世间、等同公义成为是公平的意思。
你觉不觉得平等是公正公理的定义？
你觉得平等是不是就是公义呢？
平等的对待好不好、啊、
平等的对待是不是好呢？
有平等的地位好不好、啊、
有平等的地位是不是好？
有平等的机会好不好、啊、
平等的机会是不是好呢？
有平等的民权好不好、啊
啊、平等的民权好不好？
我很赞同平等的机会的，
我非常赞同平等的机会。
因为大家都是外地来的移民嘛，
我们这都是外地来的移民。
我一入美国的时候，一落机啊，我好叻嘅话，我可以讲到四个英文字嘅、哦。
我一下飞机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很棒了，我会讲四个英文词。
我可以讲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会讲 Thank you very much。
多一个字咧，我就讲唔出噶啦。
再多一个字，我就讲不出来。
你话我嘅几赞同平等嘅机会啊？
所以我说我多么赞同平等机会。
我咁嘅难民都有机会上学啊！
我这样子的难民也可以上学。
我好赞同人有平等嘅待遇啊！
我非常赞同每个人要有平等的待遇。
我有三个女啊！
我有三个女儿，
好叻女噶、啊，
很聪明。
我话佢哋要出去做工嘅时候啊，从啲男同事啊，应该有同等嘅人工噶嘛。
他三个女儿出去跟人家做事的时候，他跟男同事应该有平等的人工。
你话啱唔啱啊？你中唔中意啊？
你说是不是？
我好赞同有平等的身份地位的、哦、
我很赞同要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
不是很久之前，
不是很久以前，
在美国本土出世的中国人、啊、不是美国公民来的，
在本土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不算是美国公民，
不享受得到公民的权利的，
不可以享受到公民的权利。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做王健麦？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王建麦
？OK， 你知道你听到咧，我请今晚请你吃饭。
啊，如果你听过这个人，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王建额其实系台山话，佢广东话叫黄金德。
黄金德。
啊，因为台山话冇 T 噶嘛。
这其实是台山话的发音。
老淡就叫做老咸噶嘛。德咧冇 D 噶嘛，德叫做额噶嘛，黄建额。
王金阿、啊、
是谁来的？
台山话的发音、啊、是谁呢？
大概1870年、啊、在大埔出世的。
大概、在
三藩市。
多久以前？多久以前？你说。
在三藩市出世的。
他在三藩市出生。
1894年、啊、回中国的。
他1894年回中国。
1895年回美国的，在大埔入境的。
1895年从三藩市入境。
美国移民局拒绝不给他入境。
美国移民局、拒绝他，不给他入境。
你是中国人，你不是美国公民。
他说 你是中国人，你不是美国公民。
有很多西人的朋友，然后那个安良、啊、那些公所都帮他起诉。
很多西人
打官司。
很多西人的朋友就给他打官司，
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一直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1898年在这个 United States vs. 王建额这个案里面判决，
在1998年的这一段案子就得到判决。
在美国出世的是美国公民，
就得说在美国出生的就是美国公民，
有美国公民的民权，
有美国公民的民权。
不是很久之前的1898年，
1898年其实不是很久以前。
如果不是有平等的地位的话，
如果不是有平等地位的话，
你和我的仔女啊出了去不回得来的，
我跟你的儿女都不可以 出了国就不可以回来。
你说我们赞不赞同有平等的、身份地位、
你们赞不赞同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呢？
但是公正公理这个就很危险的，
但是公正和公理这字很危险，
因为令我们误解令我们滥用的，
因为令我们误解和滥用。
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平等的？
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平等的呢？
你比我聪明出色多100倍，
你比我聪明出色多100倍，
你读书的时候比我勤力多100倍，
你比我勤奋用功多100倍，
你现在做一份工作所受的压力比我凄凉多100倍，
你现在所受的工作的压力比我多100倍，
你每个月带10000元回来家，
你每一个月带10000块钱来家。
那
回家
我呢是一个不出色的人，又蠢又懒又不长进，
但是我一点也不长进 也笨的人，
读书吃大麻了，
我还去吸毒、
10年班的时候已经退学了，
十年级的时候已经退学了，
我现在要去送披萨了，
我现在是负责送披萨的，
每个月拎回来1000元，
每一个月我回来1000块钱，
我家是大声疾呼在说闹，我不公不正不平等、
我说 这不平等嘛，不公平，
你有10000、我都有10000，
你有10000块钱我也要10000块钱，
平等的待遇嘛，
这就是平等的待遇，
这个是不是公正，
是不是公义呢？
我不是说笑，我是举例来的，
这是举例。
听日我打电话给我律师说我要离婚啊，
好像说我明天要打电话给我律师说我要离婚，
因为我要去娶下 Robert 啊，
因为我要跟 Robert 结婚。
你说我说这个是大家香港人知道什么叫 Robert 啊，
大家知道什么 Robin？
我说我要公正公理啊，
我说我要公正和公理，
这个是我应该得到的平等的民权啊，
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平等的民权，
因为人人都有权去追求快乐，人生的快乐嘛，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去追求快乐的人生。
我可不可以说这个是公正公理啊？
我可不可以说这是公正和公理呢？
Robert 跟我结婚了、
Robert 和我结婚了、
你开餐馆的、
你是开餐馆的，
我来向你帮衬，我同你帮衬，
我 来吃你在你餐馆吃饭，
我说我要在你餐馆摆酒、
我说我要在你的在餐馆摆一个喜宴、
但是违反了你的良知良心、
但是你是这个餐馆的老板，你觉得这不可以？
我同你所信的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相反的。
他说你这个婚礼跟我 所持有的价值观很不一样。
你说我不做你这份生意，
他说我不可以做你这个生意，
我在法庭告你、
我在法庭去告你，
我说你违反了我的民权、
那我说你就 违反了民权，
这个是不是公正公理、
这是不是公正和公理呢？
现在法庭里面有好多这些案啊，
现在的法庭就正是有很多这种的案子。
人世间话乜嘢？
人世间说什么？
人世间话乜嘢都系平，乜嘢都系同平等噶嘛？呢啲系公正公理咯。
人世间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这就是公正和公理。
Justice 公正公理呢个字好危险噶。
所以这个公正公义这个字其实很危险。
因为人个个都以自以为正啊嚟作定义。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正的定义，
咪就系好似文暗世 judges 史诗记个时代咯，
好像史诗记的时代，
各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每个人都行他眼中行看为正的事，
但大家要记得啊，
但大家要记得，
神的公正和神的义不能够分开的，
神的公正和神的公义不能够分开，
神的公正不能够从神的义里面脱离的，
神的公正不能够从义里面脱离，
哪个人能够说哪一个能够值得、受得多少配得多少，
谁可以值得多少配得多少，
哪个人去判断公正公平平等 有界限抑或冇界限嘅？
谁能够判断公平公正是应该有界限还是没有界限呢？
系唔系政府嘅立法院定法例嚟定义乜嘢系平等嘅？
是不是这个政府的 立法院来评呢？
抑或系神嘅话向我哋判断，最后嘅判断乜嘢系义，乜嘢系正？
还是神的话来最后的判断，什么是义，什么是正呢？
咩叫做神嘅义啫？
什么叫神的义呢？
义即系话符合到神嘅话里边所定嘅标准。
义就是说符合到神的话里面的标准。
我哋冇一个人有义。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
因为我哋冇一个人符合到神嘅话所说出嚟嘅标准。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符合神的话里面的标准，
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义来蒙神接纳，
所以我们不是靠神的义 来蒙神接纳，
我们只能够靠基督耶稣的义嘛，
我们只能够靠基督耶稣的义，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义神的义中做一个义人，
我们今天活在神的义当中做一个义人，
是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定义符合到神的话里面说什么是应该的，
因为我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定义符合神的定义，
神的标准是基于祂的神格、祂的神性的，
神的标准是基于祂的神格和神性，
我们的行公、行正、行义是按住神的义的履行做出来 outworking 履行出神的义，
我们的行为就是要把神的义、行出来，
符合到神的标准的行动，
符合到神的标准他的行动，
是按住神的话那个界限之内，
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话的界限里以内、
okay? 不是说男与女或者男与男女与女、啊、
不是说男与男女孩女和女孩，
为什么我不去找第二第三个拉第四个拉，
为什么我不去找第三第四个老婆，
因为神的话说你的婚姻是在他的界限之内嘛，
因为神说我的婚姻是有界限的，
我们按着神的标准界限去行神话是正是神公正的事，
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界限来行神看为公正和公义的，
我们是活在很不公不正的人世间里面，
我们活在不公正的人世间里面，
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
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
去更正不公不正的地方，
去更正这些不公义的事，
向贫弱的人施行慈怜，
去贫弱的人去、施行慈怜，
向受欺压的人施予保护，
向受欺压的人施予保护，
在这个不公不正的人世间，我们被神呼召去扩展他的天国，
我们在不公义的世间被神呼召去做扩展他天国的事，
按在神的话的界限之内，
按在神的界限里面，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给我们真的极大的任务，
亲爱的天父，您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任务，
人世间不喜悦我们，
人世间不喜悦我们，
不接受你的话，
不接受你的话，
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好像基督耶稣一样，
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的能力是从你的扶持而来，
我们的能力是在你的扶持而来，
从你的灵而来，
从你的灵而来，
从你的赞许而来，
从你的赞许而来，
你好似从你而来给我们的智慧，
你厚赐你从你而来的智慧，
力量与胆量，
力量和胆量，
给我们去更正不公不正的，
给我们更正我们不公
不
正的，不
义之处，
不义之处，
给我们将你的天国扩展，
把我们将这个天国能够扩展，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 Thank you, I mean so.